丁先生可不可以把那个小小的箭头挪到旁边去，谢谢。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其实是讲到在祷告中一些非常重要的态度，非常重要的观念。那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天天都在跟神祷告，那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怎么祷告，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要教导你们怎么祷告，反而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当你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观念才是正确的。那讲到祷告，我相信这全世界的人都会祷告，在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宗教，佛教、道教、回教，对不对？摩门教，各式各样的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祷告的方式，甚至那一些所谓无神论者，不相信有神存在的，他们也会祷告。比如说，我相信你有见过，当一个人遇见小问题，他会说什么？我的妈啊，对不对？那当一个人遇见大问题，他会说什么？我的天啊，对不对？所以他在跟他的天在祷告。那还有呢，在拉斯维加斯，那所谓美国的罪恶之城，在那里的人，你不要小看他们哦，他们其实都是祷告的勇士，他们白天晚上都会祷告。当他们来到那台机器的面前的时候，把他的钱投进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吗？如果他心里在想说，啊，我这个按这个按钮之后，我赢的几率只有0.0001%的话，那我不就是在浪费钱？如果他们是这样想的话，他们就不会再赌下去了。但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拜托拜托拜托，让我这一次可以中大奖，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跟运气祷告，他们在跟运气的神在祷告。所以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会祷告，但是重点是你祷告的这个对象是不是对的？你是在跟墙祷告，你是在跟运气祷告，还是你是在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祷告？还有你的观念，你的态度是不是正确的？比如说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最神圣的地方，就是以前以色列的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呢，是在70 AD 的时候就被罗马帝国给毁了。所以你现在如果去以色列的话，问那些犹太人，他们认为最神圣的地方，祷告最好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他就会跟你讲说，就是这一片墙，就是 The Western Wall。 另外一句话，就是另外一个称呼，就是 The Wailing Wall， 就西边的那一片墙。因为这一片墙是离以前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最接近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最接近以前那个神的约柜的地方，所以是最神圣，是祷告神最会垂听的地方，所以他们有这个观念。所以现在科技很发达，你知道你只要写那个电子信，然后把那个信传给以色列的一家公司，给他一点点钱，他就会把你那个信给印出来，然后就带到这个 Wailing Wall 那里，把它塞到墙上的缝里面，那你的祷告就变得比较有效了，对不对？神就比较会垂听，因为你祷告就在这个墙里面，最接近神的地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好像有一点有趣，好像 borderline， 好像有一点迷信那种感觉，对不对？因为我们基督徒认为说，哎，你不管在哪里祷告，神都会垂听啊。你不需要去耶路撒冷这个墙那里祷告，你不需要来教会祷告，你不需要到牧师家祷告，或是你爬到山上最高的地方，好像离天比较接近的地方祷告，神才会垂听。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在哪里祷告，神他都会垂听的。那这里有一个差别，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犹太教他们认为在好像离这个圣殿接近的地方祷告比较神比较会垂听，一直到我们现在不管在哪里祷告神都会垂听，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做什么。所以2000年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27:45，在这里呢，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时间，应该是太阳最大最热的时间，居然那时候天黑了。天为什么会黑呢？因为那时候耶稣在担当我们世人的罪，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付出你那个罪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在为你在受苦。圣经说耶稣是世界的光，天暗了就代表世界的光要被吹熄了，世界的光要暗了。再来发生什么事，快要三点的时候，耶稣他大声的叫，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耶稣说，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从历史以来三位一体的神第一次被分开被隔绝。因为耶稣那时候在担当世人的罪，所以呢他跟父神的那个距离被隔绝。还有这也是福音书第一次记载，耶稣他祷告，他不是说我的父，他是说我的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跟父神的那个距离被拉开。虽然这时候耶稣在受苦，虽然这时候天黑了，但是呢这时候有一件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因为耶稣就是在这个黑暗当中，他战胜了撒旦和他的魔鬼。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 血肉之体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死，就是要借着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因为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吗，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了，我们就不再被那个撒旦和魔鬼被捆绑了，我们就得到了自由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的。然后再来呢还发生什么事，在差不多三点的时候，耶稣又再次大声呼叫，然后他就断气，他就死了，世界的光就熄了。在这里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圣所里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那这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你如果在耶稣那时候进去那个以色列那个圣殿，就是以色列最神圣的地方，你先进去那个圣殿的时候，你会经过一个很大的广场，那是给外邦人敬拜神的地方。然后再往里面走，你会经过一个妇人，犹太人妇人女人可以去敬拜神的地方，他们的院子。再往里面走，你会经过犹太人男人敬拜神的地方，他们的院子。然后你再经过那一个门，你就会到一个只有祭司能进去的地方，就是祭司的院子。在祭司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建筑物，叫做圣所 The Holy Place。当你进到这个圣所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比人还要高九倍的幔子，比人还要高九倍的幔子。然后在这个幔子的后面，就是神的约柜，那个地方就叫做至圣所 The Holy of Holies。 在那个地方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每一年以色列的大祭司只能到那个至圣所一次，他经过这个幔子到那至圣所，就是要为神的子民来赎罪。所以这个幔子的用处是什么？这个幔子的用处就是把有罪的人还有圣洁的神把它给隔开，这个就是这个幔子的用处。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圣殿里面，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这代表什么？这个幔子是神把它撕开的，因为是从上裂到下，如果是人撕开是从下裂到上，对不对？所以这是神他自己把它撕开的，代表什么？代表说现在你如果相信耶稣，耶稣呢，你相信耶稣之后，那个幔子就已经分开了，你就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没有那个幔子把你跟神隔绝了。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得更清楚，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说，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为我们留这个宝血，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被洗净了，我们的罪就被饶恕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神同在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那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在这里也讲到一个重点，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幔子，这个幔子是耶稣的身体，这是代表什么？这代表说，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 你就可以经过那个幔子直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如果不相信耶稣的话，这个幔子还是把你跟神挡住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观念，本来那个幔子在以色列，所以你要到以色列那里，然后经过那个幔子才能到神面前。现在这个幔子变成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我们只要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在工作的地方，不管你在家里，不管你在外面，你只要借着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祷告。所以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祷告。这里还讲到说，我们要带着真诚的心，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你不能有任何诡诈的心。然后呢，还要用完备的信，你要相信耶稣，你就可以进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再来呢，耶稣还给我们许多的很好的教导，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6章7节，这里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以重复那些无意义的话。就是很多人祷告好像会一直重复那些话，有些人祷告会讲了很久很久，好像说得很好听，但是其实意义都是一样的。像这些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他话多了神就特别会垂听。那为什么呢？耶稣说你不可以像他们那样子，因为在你祷告之前，神早就知道你的需要。所以这段经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不是拿一本经在那里念给神听那些无意义的话。当你来到神面前，你是要用真诚的心，你就跟神在沟通，对不对？而且呢，这也讲到说，你不需要把你生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跟神解释，跟神讲，好像神不知道一样。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你的需要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不需要什么都跟神解释。然后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在你祷告之前神就知道你的需要，所以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你祷告的目的哦，你祷告的目的并不是要表达你的需要哦。很多时候我们来神面前祷告都是跟神求这个求那个，好像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原因，但是祷告的目的并不是要跟上帝求。那在这里我不是说跟上帝求不好，因为神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刚才也一起都读过，我们都说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这是向上帝求嘛，向上帝求不是不好的，只是这一个不是祷告的目的啊。那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如果你有个孩子，然后他生病了，然后很不舒服，你会坐在那里一直等他正式跟你求，用正确的话语你才会帮他吗？如果你的孩子在地上很痛苦，在那里你会坐在他旁边等到他转过来说，爸爸妈妈我好不舒服哦，你可不可以有空的话就带我去看医生好不好，然后你听到这个你才会去帮他吗？我想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父母亲的话，当你孩子一不舒服你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对不对？他根本不需要向你求。所以神也是一样，你知道吗？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神不会等在那里说我要等你问我才帮助你，神不是那样子的神。所以我们来思考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对不对？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那弟兄姊妹，你一天祷告几次？一次、两次、三次，还是你是一直不住的祷告？你吃饭之前会不会谢饭祷告？你早上起来或是晚上睡觉之前会不会祷告呢？还是礼拜天来教会或是礼拜三去祷告会才会祷告？神要我们不住祷告，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随时随刻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神要我们不住祷告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跟他沟通，神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就像刚才Paul带的那些歌里面，神要我们跟他祷告就可以了解神的心意，对不对？这个才是祷告的目的，是跟神建立关系，了解神的心意。这就好像说，在一个很传统的华人的家庭，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从那种很传统的华人家庭来的， 当那个儿子女儿早上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到父母亲那里请安，对不对？父亲大人，母亲大人，早安。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好像没有。那同样的这个观念呢，你可以运用在祷告上啊。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天父早安。晚上要睡觉之前，天父我要睡觉了，晚安。要吃饭之前，天父谢谢你给我这食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与神沟通，与神建立关系，对不对？然后借着祷告，天常常祷告，你就可以了解神的心意。神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神，神是创造生命的神，神是创造你的神。而且他不止创造你，他也关心你，他也体贴你。神是这么伟大，这么爱你的神，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常常的跟神祷告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来到天父面前一些基本的这种观念和态度。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要带着真诚的心还有完备的信。那你要知道，到神面前呢，你的目的不是要上神求这个求那个，你的目的是要跟与神沟通，与神建立关系，然后了解神的心意。好了，到这里呢，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你来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在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片？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片？神在你的脑海里会不会像是一个阿公、爷爷、老爷爷？他动作很慢，然后讲话很温柔，很体贴，很有耐心，对不对？这是你的脑海里的神吗？还是神在你的脑海里像个圣诞老公公？因为我们知道圣诞老公公最喜欢做什么？送礼物嘛。所以呢，你在祷告的时候就说啊，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哎呀，圣诞老公公神啊，你就赐给我想要的吧。这是你的神吗？还是神在你的脑海里像一个法官一样？所以你每天生活都很紧张，因为你都怕做错事情，好像一做错事情，神就在那里叩叩啊，你犯罪了，所以你要受这个处罚。你会不会很紧张呢？还是神在你的脑海里像一个国王，一个高高在上的很伟大的一个国王，但是你就发现我好难去亲近这个国王，他离我好远啊。这是你的神吗？还是神在你的脑海里他是个医生，因为你常常不舒服，你可能头痛腰痛背痛，或是身上有一些生一些病，所以你每次来到神面前就说，神啊，求你医治我，帮助我，医治我。所以呢，神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医生。还是神在你的脑海里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你有心里有许多的苦处，很多很闷的那种心态，然后每次来到神在祷告的时候，就把你所有那些埋怨全部跟神分享，然后神就很有耐心的坐在旁边，然后就听你分享，很有耐心的，然后好像在给你一些心理辅导一样。神在你脑海里的这个图片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什么才是正确的那个图片呢？那我们要了解，我们当然是要从圣经里面学习，我们要从耶稣他的教导上来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呢，他教导我们说要怎么样用正确的观念和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呢，有一天他在祷告，然后他的门徒就在他的旁边。当耶稣祷告完之后，他的有一个门徒就跑来说，主啊，求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就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然后你知道耶稣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拉比嘛，就是属灵上的这个老师。那时候的习惯就是这样子，如果有一个属灵的老师呢，他通常都有自己祷告的这个方式，他都有自己祷告的自己的那些祷告，他把自己的祷告会传给他的门徒，所以他的门徒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老师的祷告。那以后呢，其他人听到他门徒的祷告就知道啊，你就是这个某某人的门徒，所以他们有那一种习惯。那耶稣这个门徒呢，就跟耶稣说，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祷告，教我你的祷告。然后耶稣呢，他说，好，我教你我的祷告，但是我要给你的不是一个祷告让你一直不断的重复， 我要给你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 model， 所以你以后的祷告就要建立在这个模式的上面。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不断的在念的那个主导文，但是我会分享主导文的最前面那一段而已，因为如果要分享整个主导文可能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来看耶稣他的教导。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在马太福音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说主啊，你说神啊，你说上帝啊，这个其实都没有错。你祷告是可以称呼神为神，称呼神为主，称呼神为上帝，这没有问题。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你要说父啊，因为他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要一个很正确的态度。耶稣说的这个字父啊，其实呢在耶稣那时候是没有人用这一句话来跟神祷告的，因为这一句话原本它不是希伯来文，这一句话原本是亚兰文，是 Aramaic。 那这一句话呢也不是一个正式称呼父亲的一句话。这个句话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看到爸爸，然后就叫阿爸。你知道那个台湾呢常常会听到人叫阿爸，甚至我以前看一些韩剧他们也会叫阿爸，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韩剧？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用很亲切的话来称呼你自己的爸爸，你自己的父亲呢？像我有很亲切的话称呼我爸，我每次看到我爸的时候我就会叫他臭爸啊，然后我爸看到我就说臭爹啊。好，你知道我们这样讲臭呢其实不是那个不尊敬的意思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表达。就像一对男女朋友他们出去约会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的女朋友说很多很多肉麻的话，然后那女生说啊你好讨厌啊，对不对？所以那个讨厌不是说你真的很讨厌，是啊我好喜欢，对不对？就是那个意思。臭其实是很香的意思，所以我每次称呼我爸臭爸他就好亲切，你知道他说臭爹啊，哎呀我们好亲切。所以耶稣要我们称呼神是用阿爸，因为耶稣要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这么亲切的关系，这么亲切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稍微要停一下，因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当你听到父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有一个非常负面的感受。可能在你成长的过程你的父亲没有那么的疼你，你的父亲没有那么的关心你，可能你父亲的脾气他很暴躁很凶，可能曾经欺负过你或是虐待你。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种观念的话，你听到父亲有这种负面的观念的话，那你来到神的面前讲天父的时候你一定要改变你的想法。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是一个，你要把他想成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因为神呢他是爱你的，他是疼你的。我们的天父他是完完全全的公义，完完全全的正直，但是呢同时他是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他是一个最好的父亲。所以你来到神面前祷告，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对那个天父的那种看法。好，那我们回到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是要称呼神为阿爸，这么亲切的这个称呼，这也表示说什么？我们就是神的孩子。在以弗所书1:5，这里说神呢是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孩子。但是在这里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最基本的基础，这就是说我们这个观念就像我们被神领养成为他的孩子，是一种 adoption 领养的一种观念。那在这个领养的观念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你如果现在去领养一个孩子，然后他成为你的孩子之后，你知道在法律上你领养这个孩子跟你自己亲生的这个孩子是没有不一样的，他就是你的孩子了，就表示说你一定要负责任，你要供应给他吃的穿的住的，他以后读书你要给他付学费，对不对？而且他这个领养的孩子也有 遗产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另外一个观念呢，就是领养是那个父母亲的选择，不是那个孩子的选择。所以在这里，神他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孩子，这是神之前就已经预定好的。你知道，你如果亲生的孩子，你没有办法选他是怎么样，但是你领养的孩子，你就可以有选择。所以神选择你来到他的国度里面，因为你对神来说是很特别的，神才拣选你。那在这里，我要跟请大家自己思考一下，你是真的跟神有建立亲子关系吗？还是你来祷神面前祷告，只是说天父天父天父，但是你真正没有跟神有这个亲子关系？你有把神看成是你的父亲吗？你有把神看成你有爱神像你爱你父亲一样吗？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爱神像你爱你父亲一样，那你的祷告会有问题。那怎么说？比如说你去超级市场买菜，然后 你已经买好菜了，你在在排队要付钱，然后在你前面呢有一个陌生人，他忽然间转过来说，哎呀，我忘记带钱了，你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这样子好了，你把你的皮包给我，我就自己拿我需要的来付我的 这些食物。如果有人跟你提出这样子的要求，你会不会把你的皮包给他？你可能会先看他身上有没有一把刀或是一把枪，对不对？因为这个就很接近抢劫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去超级市场，你带的是你的孩子，然后你去要去付钱的时候，你的孩子向你拿皮包说他要来付钱，你会不会把你的皮包给你的孩子？我想你会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因为他是家人，他不是外人。所以在家里面和在家外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你是怎么看天父的，这对你来说这个祷告很重要。你如果不把神当作你的天父看待的话，就表示说你是把神当作在外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待，就表示说在外面的人跟人之间就是比较像工作场合的那种关系来看待，好像你把神当作老板一样。你把神当作天父和你把神当作老板有很大的不同。你如果把神，你如果是在这个家里面，你在神的家里面，你知道注重的是尾声，因为你就是有那个孩子的身份。但是在工作场合注重的是你的表现，你到底做得好不好。那在家里面呢，你的价值就是你的身份，你就是孩子，你就有那个遗产权。但是在工作场合呢，你的价值就是你的能力，你能为这个公司贡献什么。在家庭里面呢，你就是已经是孩子了，你就是被接受了，所以你就要为这个家付出。但是在工作场合，你知道你要先付出，有好的表现，你才会被其他人接受。在家里面，你不管你的表现如何，你都是会被接受的。就算你是全班最后一名，你知道吗？你还是孩子，对不对？但是在工作场合，你如果没有好的表现，你就不会被接受。弟兄姊妹，你是把神当作父亲看待吗？还是你是把神当作老板看待？这个会完完全全影响你的祷告。这个会完完全全影响你的祷告。比如说，你如果把神是当作老板看待，神啊，我做了这些事情，你就要给我想要的，就是这种观念。你如果有拜拜过，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比如说，你知道在台湾呢，还有很多人去拜土地公吗？那为什么要拜土地公？因为土地公会让你怎么样？招财，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拜土地公？你要知道土地公他喜欢什么。土地公喜欢马吉，土地公喜欢花生，土地公喜欢金色的纸，土地公喜欢酒，所以就买这些东西，然后去那庙里面就给土地公，然后现在还拜拜啊，土地公土地公土地公啊，我这个献上给你，你喜欢的哦。再来下一句是什么？你要祝福我，让我可以发财。这是一个交换，这是所有宗教的观念，就是一个交换，我跟你交换。包括回教，包括犹太教，因为他们的观念是神，我就遵守你的律法了，我已经完完全全遵守你的律法，我做到我该做的，现在神呢，你要做你该做的，就是让我到天国。 同样一个 exchange。 所以呢，我们在如果神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跟神做这种买卖？不是啊，对不对？你在家里面跟你在外面这个整个关系是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的信仰是个信仰，基督徒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宗教是守规矩的，信仰是一个关系，是我们跟父亲的这种关系。那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我还看到许多的基督徒啊，常常跟神的态度就是一个交换，一个 exchange。 那我自己以前也有这种错误的祷告。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差不多20年前，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可以在工作上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被升迁，可以 get promoted。 那这样子呢，我就赚更多钱啦。那当我赚更多钱的时候，你知道吗，神呢，我就会特别的奉献，我会超过10亿奉献给你哦。你看，你让我升迁，我奉献给你更多，这不是双赢吗？ win-win， 对不对？但是这是为什么是个错误的祷告？因为这是在跟神做个交换。神，你如果做到这个，我就给你这一个。这个不是在家庭里面应该有的观念，对不对？我这个祷告跟去拜土地公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在服侍上帝的时候，然后你的心态是，神啊，我服侍你，所以呢，你要给我回报，那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你应该服侍神的时候是，神，我服侍你，因为我爱你。从外面看起来，你不知道，完全看不出来两个不同，因为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在心里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好，所以我分享第一点，就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你要知道神是一个跟你非常亲密的这个父亲，你是在神的家里，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应该跟在外面那些人的关系不一样。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耶稣教导我们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这一句话就是讲到赞美，对不对？神，我高举你的名，哦，我赞美你，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敬拜赞美嘛，我们在赞美神的名。那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呢，它中间有一句希腊文，就是 Hagios Theto。 Hagios Theto 是从这个字 Hagios 出来， Hagios 就是圣洁，所以 Hagios Theto 的意思就是使你成为圣洁。所以这一句话好像是，神啊，使你的名成为圣洁，但是神本来就是圣洁的啊，他为什么要成为圣洁，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白话一点就是，神啊，让你在我的心里是圣洁的，让你在我的脑海里是圣洁的。换句话说，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把你看成是一个圣洁的神。 OK， 所以这是那个意思。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相信许多人呢，还是不是完全了解这个圣洁的意思。通常我们想到圣洁，我们就想到纯洁，我们想到完美。之前有个多芬的这个广告，可能有些人年纪如果够大的话听过，这个 Dove 的这个广告，就是他讲说 Dove 肥皂是 99.44 pure， 有没有？ 99.44 的纯洁。但是神呢，他不只是 99.44， 神是100%的纯洁，100%的完美。但是这个只是圣洁的其中一个意思，在圣经里面讲的圣洁的，它其实有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圣洁呢，就是不同，就是不一样，英文就是 set apart， 就是不同。就比如说圣经教导你说，你们要圣洁，基督徒你们要圣洁，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只是做好事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5章6节8节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意思。以弗所书5章8节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 如果你行事为人是光明的儿女，那就表示说你是圣洁，因为你是跟黑暗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点像是与众不同。所以你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就表示说你是圣洁的。那我们这个圣洁的观念怎么运用在一个圣洁的神上面呢？神是怎么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呢？圣经上讲到很多啊，圣经上讲到神是什么超自然，神是高高在上，神是荣耀，很多很多，对不对？但是圣经有一个经节，它特别讲到神的圣洁。那段经节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看第一和第三节。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神呢给这以赛亚的先知一个意象，让他可以看到天国、天堂。然后他以赛亚就看到，哇，这个天堂，神的圣殿好大、好漂亮的圣殿。然后看到神呢，就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他的什么衣裳垂下，充满圣殿。这是什么样一个图片呢？就好像神有一个袍子，然后那个袍子很长很长，是充满圣殿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在1952年，现在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当她登上王位那时候，那一天她穿了一个袍子，就是这个袍子。这是一个非常长非常漂亮的袍子，她有时候走的时候需要有人把它给抬起来，因为很重，然后有人把它拉直，这样才漂亮。所以他们那时候观念就是，如果你的袍子越长越漂亮越灿烂，那你的社会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地位最高的，所以她的袍子是最长的。那我们回到这一段经节，神是怎么样？神的袍子是垂下，是充满圣殿。神的圣殿是很大的圣殿，神的袍子是充满圣殿。你可以想那个袍子多长吗？就代表神的地位是多高吗？所以希望你可以开始去思想这个神的荣耀。然后再来以赛亚呢，他又看到另外一些事情。神给他的意象，他看到在他上面天上有这个撒拉弗，撒拉弗就是天使，然后侍立在神的面前。这些撒拉弗就是专门来服侍上帝的天使，他每个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是把脸遮住，两个翅膀是把脚遮住，然后最后两个翅膀在那里飞，对不对？那你知道神创造我们人是不会给我们不需要的肢体啊，神创造动物、创造昆虫、创造生命都不会给不需要的肢体，神不会给你三只眼睛、四只手，对不对？因为我们不需要嘛。那神为什么要给这个撒拉弗六个翅膀呢？一定有他的用意的。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是什么用意。首先，我们知道两只翅膀是拿来飞的。那另外两只翅膀呢，是拿来遮脸的。为什么撒拉弗要遮脸呢？这些撒拉弗就是整天在服侍上帝。他为什么要遮脸？因为神的荣耀太亮，神的荣耀太刺眼，他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必须要把他的脸遮住，就像太阳一样。你知道当你用眼睛去看太阳，你的眼睛会怎么样？会受伤吗？所以呢，就算你戴上太阳眼镜去看太阳，你的眼睛还是怎么样？还是会受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戴帽子，我们要拿雨伞来遮太阳。所以是撒拉弗要把他的用翅膀把这个脸给遮住。然后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就也讲到这一点，他是讲到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带到旷野里，过了红海带到旷野里。所以摩西就上到山上去跟神沟通，然后在山上呢，摩西就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然后神说，好啊，我给你看我的荣耀，但是呢，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你如果看我的脸呢，你就不能再活了，没有人看见我还能活着。所以神就跟摩西说，我会从你前面这样过去，我会经过你，但是我要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掌把你的眼睛给遮住，然后一直等到我经过你之后，我再把我手掌收回来，所以你只会看到我的背后。所以的确就这样发生，摩西就看到，哎，眼睛张开可以看的时候，只有看到神的背后。然后过了一阵子，摩西下山回到他的百姓当中， 他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就发现说他全部以色列的人看到摩西都不敢接近他，他的兄弟亚伦也不敢接近他。为什么？因为摩西的脸在发光。你可以想象神的荣耀吗？摩西只看到神的背后，他看见神的荣耀，他自己的脸在干嘛？在发光。所以你可以想看到神的，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去想那个神的荣耀嘛，太奇妙了，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圣洁啊。那撒拉弗还有另外两只翅膀是拿来做什么的？那撒拉弗有另外两只翅膀是拿来遮住 他的脚。为什么要遮住脚呢？同样用摩西当例子，有一次摩西要接近神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不要到这里来，你不可以过到这里来，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所以摩西要把鞋子脱掉，因为鞋子怎么样？不干净嘛。我们的鞋子都穿在外面，在马路上，在泥巴上，在草上走来走去，可能有很多的细菌。所以我们华人的习惯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你不会把鞋子穿进房子里，对不对？那白人都喜欢穿进房子里，但我们华人就是认为鞋子是很不干净的。所以鞋子是不干净的，同样的观念，撒拉弗为什么要把他的脚给遮住？因为脚就是代表不洁净。所以呢，这也讲到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心里要把我们的鞋子给脱掉，把那些不洁净的念头，把那些不好的动机，把那些不好的想法要把它脱掉，对不对？我们要用 sincere，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沟通。好，再来，以赛亚呢，他不只看见这些撒拉弗他们是怎么样的，以赛亚又听见这些撒拉弗他们在说什么，在叫什么。所以呢，以赛亚就听到这些撒拉弗高声的呼叫，他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撒拉弗不是叫公义公义公义万军之耶和华，撒拉弗不是叫大爱大爱大爱万军之耶和华，撒拉弗不是叫怜悯怜悯怜悯万军之耶和华，撒拉弗是叫圣哉圣哉圣哉，因为圣洁是神最主要的属性。圣经上讲到一个东西，就比方说这个很重要，圣经上重复这个东西两次，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圣经上重复三次呢，就表示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超级重要，对不对？最重要。所以圣洁是神最主要的属性。那圣洁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神的荣耀，神跟这个世界的不一样。所以这里呢，这撒拉弗喊着说，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看到神的圣洁吗？你可以在大自然看到神的圣洁吗？你知道，我发现特别是我们住在湾区这个地方，我们大概每天看的都是人的荣耀，对不对？我们看的都是人的建筑物，我们看的都是人的电视，看的都是人的电脑，看的都是人的 iPhone iPad， 看的都是人的电视节目电影。你有没有时间去外面看看神的荣耀呢？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些照片，这我这几年看到的。这一次回台湾，我就看到，哇，你知道海上的那个蟑螂，大家觉得哇，好恶心哦，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海上那个石头上的蟑螂，哇，好奇妙，神给这么小只的东西16只脚，哎，它好奇妙。然后我就去花园里面，就看到什么，看到一片叶子，哎，它不是叶子啊，它是一只蝴蝶，翅膀长得跟叶子一模一样，哇！我在看到这，我看到神的荣耀。然后在花园里面走一走，然后仔细的，当你仔细的看看那个花的时候，当我那时候看到花，我说哇，这么小的一朵花，居然里面神你的创造是这么的精致，我就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以前去动物园，当我看到那个动物的时候，我就说哇，神啊，你怎么创造这么奇怪的动物啊？就下面又尖尖的那个很刺的东西，背后又有那种很刺的东西。哇，神你真的是好奇妙。然后在海边走路的时候，那些石头都有一个洞一个洞， 但是有些洞的圈里面充满了小石头，好漂亮啊，就看到神的荣耀。还有在某些海边，我又看到那个好大的像那个保龄球那种大石头，一排一排很整齐的就在海边自然的，我就看到神的荣耀。还有有些海岸线，神的真的是太美了，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的人真的是好渺小，神真的是好伟大，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好，最后我把这两个观念把它组合在一起，刚才跟大家分享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神，看到父神，你要叫他阿爸，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父亲。但是呢，同样神又是什么？高高在上，充满荣耀的神，好像很伟大。那你要怎么把一个这么亲密的父亲和一个这么伟大的神，把他这个两个图片组合在一起呢？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有讲到，我给一个例子，诗篇八章三节，这个作者他说，神啊，我观看你，你的手所造的天，还有呢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神，我看到你创造的宇宙万物，你是这么的伟大。下一句是什么？哎呀，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么伟大的神居然纪念顾念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呢，神，你使人比天使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片？怎么样帮助我们组合这个天父和荣耀的神这两个图片？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国王，他去外面打仗，结果他打了胜仗，在他回到他的城市那时候，他带他军队回到那城市那时候，他城市里面所有的人就出去迎接这个国王，对不对？就很高兴在那里赞美这个国王打胜仗，将那个荣耀都归给这个国王。然后在那么多人当中，就有一个小孩子，从这些众人这样钻去，一直钻来钻去，因为他要跑到国王的身边，他躲了好多的卫兵，到最后那些卫兵就把这个小孩子给拦下来，就说你不能到国王那里。然后这小孩子就跟这些卫兵说，他是你的国王，但是他是我的爸爸。所以呢，这小孩子就到了国王的身边。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就是那个孩子。虽然神是这么高高在上，神是这么荣耀的，但是他是你的天上的父亲，你可以来到那里，其他人不能来到那里，因为你有王子公主的身份。好，所以我希望这个让我们下次让你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有这些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态度，有正确的图片在你的脑海里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何等的荣耀，你是高高在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但是你却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孩子，可以称呼你为阿爸。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国度里，求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目的都是跟你建立关系，都是更认识你、更了解你的心意。神，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福分，我们这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的，阿门。